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上礼拜已经看到了112页，那么一样的，我们还是把经文再重新念一遍，复习一下100页的经文。好，在课本100页，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上品上身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恨；二者读诵大圣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生彼国时，此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受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坛子顷往生彼国。生彼国已，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已即悟无生法忍，今须臾间立誓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是名上品上身者。那么这一段是上品上身，九品里面的最高的一品，所以呢，善导大师说这个是修学大圣上善凡夫人也。好，那么总共分成12段，已经进行到上礼拜刚刚讲的112页的话呢，其实已经是第9段啊。但是呢，这里面他说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也就是说呢，这三种众生不一定要三种行通通做，只要合乎其中一种就可以。所以第一个呢是慈心不杀，具诸戒恨；第二种呢是专门读诵大圣方等经典；第三呢是修行六念。因此呢，他在这个110页这边啊，110页倒数第5行就特别说明呢，前面这个慈心不杀，具诸戒恨是整个十善用修十善，乃至呢跟第二福具足众戒啊，这个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样子来做一个代表啊。所以第一种众生其实就是第一福跟第二福啊。那如果说是读诵大圣的这个呢，他说呢这个是属于110页最后3行哈，和第三福第三句。读诵大圣，那么这两种众生就是在倒数第5行这边写到，众生的信息不同，执法各异，前第一人但用修持持戒为能，次第二人唯将读诵大圣为事，所以两者都可以回向往生。相对的第三种呢，就没有针对三福来说，所以整个可以说整个合三福就把它归纳成修行六念。所以呢，善导大师这边用的六念呢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那我们上礼拜呢有说呢，那个舍呢有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用施布施的施、哦、那么有一般的说法，那善导大师有他独特自己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7、8行啊，就是他特别为我们讲修行六念在净土法门里面，那么怎么样去修。 好，其实这个都讲过了，但是为什么还特别提这一段呢？就是今天的讲义呢，今天的讲义在第一页啊，就稍微又把这个智者书跟妙中抄讲到修行六念这一段的注解啊，把它拉出来，我们参考一下，了解一下，增加一点印象。因为毕竟这个是上品上生的一种众生，如果你能够用修习六念做的功夫不错，可以回向变成是上品上生。所以呢，为什么要把智者书妙中抄拉进来看？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讲法，的确呢，就是功夫不能很浅，要有相当的功夫才有可能回向变成上品上生啊。所以你看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六念佛法生世界天啊，这个没问题。再来那个念字，六是安心不动，称之为念。什么叫做安心不动？也就是说你能够呢心不动，专念这六件事。那怎么样叫做不动呢？就是知理大师在妙中抄写的最后那一句，悉不为二边所动，叫做念。所以他的标准，天台宗的标准讲这个六念的念呢，就提很高。所谓的完全不被二边所动，就是能够跟中道第一义谛相应。不管你是念佛念法念僧，或者是念思念界念天，都要跟中道第一谛相应啊。所以天台宗的标准是这样子来解释上品上生的这个修行六念啊。只不过呢，是知理大师呢稍微有多加一点解释，他说这六念前三念佛念法念僧好像有一个外境可以念啊，念前三念他，而且他依据的是涅盘书，智者大师的涅盘经书啊。那么后三的话是完全念智，完全从自己自心这边自行这边啊去安住。所以他特别就解释后面这三个，念戒念思是修因，念天那就是有那个果了啊。那么为了要得那个果，殊胜的那个天的果，所以你就是要修布施持戒，修那个因。而且在下面两句，戒是止善，思是行善，又把这个戒律的两种啊配合十善，把它放在一起讲，止善跟行善。止就是呢不能做，用戒律来规范自己啊，绝对要断恶啊。然后呢思是行善，就是从积极面来说，你如果不做也等于是断犯戒啊。所以一个是断恶，一个是修善，一个消极面，一个积极面啊，这是比较白话的解释啊。所以能够这样的修因，就有那个天的果。那么他天的果，他又说有净果、圆果。净果的话呢，就是三界诸天啊，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子的一个天。当你能够把那个戒跟思，能够用世间的禅定气盖刮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这样的戒跟思里面有相当的世间的定，不是只有这个欲界的十善的话，那么甚至是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是可以得到的果报。那么远的天而言，那就是就近而言，那么就是第一天。这是我们上礼拜也有解释过，天分成升天、近天、第一天三种天去解释。所以他就简单的讲，远的就是第一天，哦，那么底下特别解释智者大师的那个念字六是安心不动，所以他说安心下就解释那个念，所以他把它补充多一点，念佛法身，哦，要念同体三宝，就是一体三宝，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这是净空老和尚很喜欢用的说法，这就是念同体三宝，完全从真如自信里面的觉正净去念佛法僧三宝啊。再来一心思戒思一样， 都是从一心真如本心，一心诸法实相中道第一谛去修戒跟施。啊，所以他几乎呢这三句呢通通贯穿到最后那一句，都是从中道，中道第一谛，只不过后面特别把中道写成不为两边所动，叫做安心不动，这样才叫做念。所以如果你从唯识法相的一般的解释，那个念呢就是你曾经学习过的，你所了解的，然后呢你心心念念都不会忘记，那个叫做念，于晨习尽，铭记不忘，啊，这就是念的一个特性。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念用到念三宝，你曾经学习过的佛法僧世界天，在你的内心如何能够不忘，智者大师也好，知理大师也好，把它提得很高，变成你一定要跟中道第一谛相应。好，所以这个是补充说明啊。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那我们凡夫大概没几个能够上品上身，又要合乎三心，真实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又要跟中道第一谛相应的修行六念啊，你说那几个凡夫做得到？几乎没有，如果做得到，那不叫凡夫，他叫再来人。不过呢，还是要了解一下就是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上品上身，我们善导大师这边他就没有讲的这么高，但是呢，其实境界也不低了。如果你仔细的去看110页到111页的文，你就发现哇，他讲这个六念其实也不简单呢。你要念佛，不是只有他的身口意三业的功德，还要念他的所证之法。假设你对佛的功德智慧，他的内心的这些境界心量，你完全不懂，完全不理解，你如何念诸佛所证之法？所以你必须要对于佛的境界、佛所教的这一些法门、佛的功德智慧，你都有所了解，你才有可能念法耶。然后接下来念身，他特别讲的是菩萨身，然后又把这个菩萨身的程度提高到像他讲的第三行，最后身十地菩萨。哦，特别用这个最高的标准来鼓励自己，啊，要能够做到呢，像第二行写的难做能做，难舍能舍，内舍外舍，内外舍通通舍，那就是六念的第五个啊，也就是布施，他用舍来解释啊。然后不只是这样，还要去念诸佛之戒哦，那不是凡夫要守的戒而已，也不是菩萨要修的戒而已，是诸佛之戒，那当然就是大圣的那种菩萨戒了，而且要做得非常的圆满清净，才有可能是成佛的戒嘛。哦，所以后头呢他就特别去说到啊，我们要自己要想一想，同样都是这样发心，无量劫来的生死轮回，很多大菩萨跟我们一样，以前都是生死轮回的众生，人家现在已经变成是十地最后生的菩萨，那么我们呢啊，还是一样。好，哦，所以呢就用这样子来鼓励自己，勉励自己，这样来修六念。哦，所以虽然善导大师他没有像智者大师讲的那么高，哦，但是呢也不容易，这样子能够这样来修六念，又用真实心、生信心、回向发愿心，那当然可以上品上身。哦，所以这个是用这一段把前面的稍微啊重点提一下。再来就是111页的最后六行，这边第八段讲的是，那这样修要修多久？啊，善导大师呢，他说呢，修行时节延处这一段是上进一行，下至一日一时一念，或者是呢，从最短的一念十念，再往上升到一时一日一行一生。所以从最长的讲到最短，然后又从最短的讲到最长。那么上礼拜已经有稍微提了一下哈，哦，它有它的含义，为什么要这样写？那他的说，他主要的是说呢，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发心要这样的修学净土念佛，一开始发心之后就发誓发愿，这一生无有退转，唯以净土为起啊。我们现在俗话讲的，常常跟那个大专青年啊，这个佛学营讲如何做生涯规划，现在的一般的用词是这样，做生涯规划。我们修净土的哪有需要什么生涯规划，往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生涯规划，只有这件事情是最终的生命的目标，也就是最终的生命的意义，其他的要跟这个最终极的目标相违背，通通都可以舍。如果可以帮助你成就这个终极目标的，通通都要去做。我们修净土的生涯规划就这样而已，只是呢，为了要给这个年轻人讲的时候呢，就要把他们包装得很好看、很好听，这样让他们多少能够接受。后头目的呢，还是劝他们能够好好学佛。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大意。但是呢，我们上礼拜说呢，上礼拜的讲义，请翻开哈，第三页啊，上礼拜讲义的第三页，这边啊，上进一行，或从一念等者啊，那么传通记那边我们已经有先讲过了，那么四净土群疑论里面有这么一段啊，我们看一下啊，如果你忘记带来，那么你可以看电脑这边哦。他假设一个问题，观经之中啊，观经里面有说垂中一念、临中一念、十念亦得往生，就是特别讲的是这个下品下生呢。那么小本阿弥陀经有说，若一日到若七日，一行不乱，方生净土。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是净行受，一向专念，方得往生极乐世界。用这三本经来做对比，如果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要净行受念佛才能够往生，那么小本阿弥陀经的若一日到若七日，观经的若一念到十念，便是虚谈，就不是啊，哪有那么容易。如果根据无量寿经讲的，你要一生一向专念，哪有那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所以他问话的人就是问这个啊，若一念十念等也可以往生的话，倒过来说，如果观经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这个短时间就可以往生的话，那么何须复教七日，或者是要进行受专行念佛啊，就专门就是等临终那时候就好了啊，何必还要去教阿弥陀经的若一日到若七日，无量寿经的一生都要专一向专念啊。所以他问话的人等于是两边这样问。那么这个怀感法师四净土群疑论就是怀感法师的解释啊的注解，他就说一念十念，这是观经最短的，一日七日弥陀经，净行受一向专念，无量寿经，三种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三种都不是虚谈，通通都是佛的诚实言。所以他说大圣世尊是如语实语，都是真实话哦，都讲的是诸法实相，岂有虚假而谬说也，要相信佛三经里面说的话都真实的。那怎么说呢？为什么三个状况不一样，为什么说都是真实的呢？底下他就说不同的状况了。然念佛众生闻净土教有早有晚，发心之时有迟有速，或命有长短，所以呢不同的经有不同的说法。他就举例说明，你到临终的时候方逢善友交，你临终之前才开始发心念佛亦得往生，虽复亲身只当下辈，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状况你也可以往生啊， 从五浊变成呢能够往生，所以叫做亲身哈。那毕竟功夫比较浅，只当下辈。甚至呢，有的是有命未尽，今日死亡。所以呢，他相信念佛，开始念佛，是快要临终之前，但是不是马上听到就念佛，十念就死亡了。所以呢，要念一日，念二日，乃至今多日，才往生。啊，但是呢，在这个往生前的这几天，虽念佛名，一切不乱，即随其命，交令一日等称名念佛，如其寿命狭长多日不杳，还交尽其命寿，寿命另称佛名，不可命处须臾。哦，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说呢，你现在开始若一直到若七日，然后呢，就练到七天啊，之后呢就没事了，就等着要临终就可以往生。经阿弥陀经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临终前的若一直到若七日，可以一直维持一向专念，一心不乱，这样念佛念到临终那个时候，就算那么短，阿弥陀经是这样的意思，就算那么短的时间，只要你能够合乎这样的条件，你还是可以往生。阿弥陀经是特别强调这一点。那如果观经呢，是特别强调，就算你平常造恶业，临终前的这么短的时间，若一念若十念，你真的具足三心这样念佛，那也是可以有往生的可能的。只不过呢，像他这边怀感法师讲的，那下品下身下辈啊，那如果你一开始发心念佛，就一向专念，像接着他讲的啊，这个令其常时念佛，不可寿终百岁，只令一日称名啊，就是你开始念佛啊，就算只有念一天，乃至你一生开始发心念佛，念到临终，你可能念了三十年。那还是可以往生，啊，因为你的往生的条件你都具足。这时候，因为你已经念了三十年，所以呢，你的功夫都不断的在增长，那你当然你的品位就比那个临终前念一天、念七天的来得高。不过后头这一句话要补充。像我们念三十年，也不见得比。真的会比人家念一天到念七天的功夫高，哎，你说为什么？平常念就不专心念了，晃着晃着念，悠悠乎乎。那祖师大德讲的，哎，用心都是这样悠悠乎乎。那人家那个临终若一直到若七日，是已经开始着急了，所以很真诚，很勇猛，因为知道剩下时间不多了，不赶快拼一下不行，所以就非常的精进，非常的勇猛。就在临终前几天，人家是说不定真的证得念佛三昧，真的证得是一心不乱，可能比我们这样晃着晃着晃三十年，说号称都一向专念，骗骗自己而已。或许人家功夫还比你高，所以刚刚讲的那个说那三十年是你都真的有踏踏实实的。虽然没有办法一下进步的很快，但是呢，我们真的也有在慢慢的进步当中。然后除了这个一向专念、一心专念之外，我们还平常多修福、多修慧，增长这些净土的资粮，通通可拿来回向往生，啊，变成是往生的敬业，啊，那这样当然比那个临终的时候啊，才用那么短短的时间比起来，那当然我们累积的。啊，这个福跟慧跟善根，啊，那当然不是他能比的，啊，是要了解是这个状况，所以他这边写的也是这样，啊，那么他这边是说，哎，你临终前念佛，啊，你临终前才开始念佛，你只要呢是一向专念，一心专念，你不要叫他赶快念佛，赶快往生，啊，好像呢叫人家要赶快死一样。 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哦。所以 你不要催他、哦、甚至呢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连友、哦、有时候也是大概是 太多事情让他呢觉得非常的起烦恼，然后觉得生活在这个世间娑婆世界生死真是苦啊，所以呢啊赶紧来往生，白话讲一讲是赶紧来洗洗嘞。其实他是这种错误的心态，他并不是真的跟清净心、跟这种回向发愿心、真实心、深信心相应的这样子来求愿往生，他其实是厌恶，已经不耐烦，还要去处理这些伤透脑筋的、起大烦恼的世间的事情，所以他是一种逃避世间。的那种心态、哦、那么你说纯粹用这个心态来转来念佛，这样不可以吗？可以啊。一刚开始你对世间是如此的讨厌，如此的想要逃避，所以你愿意来念佛 OK， 但是你说一直是用这种心态求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态不对，一定要跟三心相应。三心里面你刚念了半天没有像我们老和尚讲的清净平等觉呢，请问真实心、深信心里面难道没有这一些真这个真诚清净平等觉悟的特质在里头吗？一定有啊，要不然怎么叫做真实心？什么叫做自力真实？什么叫做利他真实？所以虽然用的是不同的名词，佛学名词，真诚、清净、平等，啊，真实、深信、回向、发愿，是可以互通的。啊，所以我们临终之前，啊，是要安住在这样子的这一些心态里面，自自然然佛力加持。力量就强。如果像我刚刚举例的，我纯粹都是一种厌世、逃避世间的那种心态，这样来念佛，恨不得呢，我就像老和尚举例的，迎科法师念多少天佛就来了，然后赶快来告诉我要接引我去了，然后呢，就是我寿命不要了，我就跟着去了，不要打那个妄想。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寿命还有多久，你还有很多账要好好算一算，讲白一点是这样，得算清楚了、哦、交代清楚了，佛在接引的时候才不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得要很清楚的知道，能够往生临终那个意不颠倒，心不动乱，一定是你内心不再有挂碍，而不是故意撇着不管了，然后呢其实内心还维系的那个障碍还在，你只是故意不看他，故意不理他，但是在你内心里面其实你还挂念，这样你临终怎么会没有障碍？所以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哦、为什么要讲这个后跟后头那个主题临终是什么心有关、哦、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念完、哦、所以这一段的倒数一二三四五、哦、倒数第六行最后三个字，故三本经文俱劝念佛，各随一意，教念有殊，彼此不妨，亦无乖反。针对的状况不一样啊，所以要从不同的经文去了解。故观经是对临终之者极少一念十念亦得往生，阿弥陀经对今日始人能念佛一生净土，就是临终前可能要念好几天，若一日若七日 啊，无量寿经是对长寿不死之者，常修功德最多，或常时常日修念，特别是对这样的状况去讲的。又此三别及三品修，也可以对这三上中下三辈了哈。他的意思是这样：上者说行，就是一生，行就是一生；中者说日，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下者呢，就说一念、十念，短的时间。啊，其实于多以九品中各多种故，虽病往生，闲无苦恼。啊，这句话我的解释是这样，就是临终的时候要没有苦恼，或者是往生以后，不管你是上中下三品，通通都是一样没有苦恼。往生以后通通没有苦恼，只不过是花开悟道早晚不同。啊，就是上三品当然去花马上开，我们待会看那个经文就知道。所以三本经的说法有不一样，是因为有这样的意思在。啊，所以透过这一段就把圣岛大师在111页的最后六行这边的意思呢，就补充说明，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另外呢，111页最后三行，最后两句话，又不问聚山不聚山，回敬得往生，回向都可以往生。所以这三种就是三种众生，不一定你通通都要修得很完整。很圆满才是上品上身，只要是其中一种，譬如说你是持戒修善这边，哦，那么也可以；或者是你是专门是读诵大圣经典一的义理来修持，那也 OK； 或者是第三个修行六念，专门一的修六念，修行六念来作为你修行的一个纲领，那也 OK。都可以是上上品往生，好，所以这一段大概就复习这边，然后最再来第九段就是呢临终往生的现象啊。那么经文呢还是对照的经文看呢，就比较很清楚哈。100页的最后两行啊，这边第一小段。啊，就是生彼国死啊。那么第二小段就是此人精进勇猛，所以善导大师说这个再把它前面修行再把它重新显示出来，这样子上品上身的人之所以可以上品上身，是因为决定精勤精进勇猛。他用的善导大师的注解是决定精勤，也就是说在九品里面他的功德是最强的，所以他说用的叫做较量功德强弱，就是九品比较起来他就是最强的，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是上上品往生。再来第三小段就是呢，阿弥陀佛亲自来，不但阿弥陀佛来，观世音大势至，还有无数的化佛，上品众生千化佛，上品上身无数化佛，所以那就是上千上万的，无量无边，很多没有办法计算啊。那么不但是菩萨来，声闻比丘也跟着来，不但是菩萨声闻比丘啊，阿罗汉连天人护法也来，不但是正报的这一些佛菩萨天人，是依报的宫殿也现前，代表这个菩萨上品上身往生的这个菩萨，那真的是修得非常的殊胜的因，所以临终的时候能够感得这么殊胜的果报。这是到第五小段。第六小段呢，就是经文的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就两个菩萨一起来，然后呢是由观世音菩萨拿着那个金刚台来迎接你。 那么善导大师呢，在一二页的第二行，他只是写的是说呢，观音是指供职金台。好、哦，我认为呢，就是观音菩萨拿着就好，只是大师菩萨跟在旁边。啊、哦，那么再来第七段呢，就开始赞叹这个人佛放光，啊、哦，佛放光照在行者身。但是第七段，阿弥那个经文101页第一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啊、哦，那个光就照在这个往生人身上。那第八段，与诸菩萨受手迎接，啊、哦，所以呢。这个不但是菩萨，佛菩萨是化佛，也同时啊受手迎接。那么第九段，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尽其心啊。所以呢，这个第九段呢，就是说，既然把你迎接到金刚台上面去，所以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呢，就赞叹你修得很好啊，劝尽其心，希望增加你的菩提心，增长你的菩提心，这样子。好，第十小段就是经文的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趁金刚台，随从佛后啊，就看到自己已经坐到台上面去，跟着佛就要往生极乐了啊。那么第十一段就是呢经文的如坛子请，坛子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就到了。那比坐火箭还快哈，比坐太空船快多了哈。那么现在呢，就是要去讨论的，就是呢，欢喜踊跃。这时候往生的人欢喜踊跃，这个有什么好讨论的？那是因为传通记的关系。传通记里面呢，有引用到这一段，说呢，这个《四净土勤于论》里面呢，有这么一段。你这个传通记是在哪一页？好像各位准备要翻，啊，我不翻一下也不行。好，853页到854页，最重要的是在854页。好，因为853页呢，最后两行特别去解释经文的呢，啊，这个见已欢喜这个。那就是这个行者呢，见以欢喜踊跃这样的经文，所以他说呢，这个所感甚敬，故必欢喜，见以得生，见己得生，或是见以得生啊，见以啊，见到西方三圣，然后能够往生，所感甚敬，故必欢喜，行流神往，有如禅对，十万亿土刹那即至。彼佛威神，众生业力，然后一趋幻报，如繁掌耳。所以呢，如弹指琴，一下子就换过去了。所以八五四页这边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众生死生为是舍受，为什么经文要讲的是欢喜命中？凭什么说死生为是舍受？所以呢，他的答里面呢，就把他的依据，问话的人的依据给点出来，是因为群疑论里面第五卷里面有这么写道，问曰：诸论中说命中受生为住舍受，何因观经言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喜受既强，如何舍命啊？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引用的是是净土群疑论，啊，我们先换个角度来发问，因为他这样的问法完全是你先读过这个一般的论，然后呢就问出来，啊，那如果像我们，我哪有那么好的学问去读过这些，啊，我们只问一个问题：临终的时候心是欢喜，可是你们不是说？要心不颠倒，意不动乱，如入禅定，要在念佛三昧、三昧正受中，感得佛放光接引往生。请问，如入禅定、三昧正受，跟心很欢喜，一欢喜，还可能是三昧正受、如入禅定吗？ 你看我这样问是白话多了，你们就懂哦。原来这边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到底临终的时候是可以很欢喜的跟着佛往生，还是一定要如如不动、如如禅定？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他的问人问话的人，或者是群舆论的一个依据呢，是来自于哪里呢？啊，为什么他说死生、生死、命中、寿生都一定要住舍受，一定要这样吗？请看今天的讲义。我想这个问题，或许有人想到过，哦，啊，或许你从来也没想到过，因为你还没有准备要往生。不过呢，就先提一下，哦，让大家有所了解，哦，然后呢，又把这一些呢论里面讲的呢这样拉出来哈，哦，代表我很有学问这样子。其实只是增加大家一个逻辑思考，说到底是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回答的人又是为什么是那个角度去回答，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看这个传通记才不会呢似懂非懂哦。好，那么出处呢就是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98卷里面有这么几段话，哦，那么成为世论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哦，所以呢毗婆沙论98卷里面它有这样写，凡辅天、凡众天，那就是初禅天，哦，不是大梵天，哦，是初禅天的两天，它是依着位置地心，就是初禅之前的位道地定，哦，那么命中结生，哦，就是在位道地定心中，这种禅定心中而生到凡众天、凡辅天。如果是大梵天，是依净律中间心，就是起码要初禅，或者是呢初禅跟二禅的这个中间定，哦，起码是要有初禅以上就对了，所以命中能够生到大梵天，所以者何？命中结生心为舍受相应，三昧正受就是舍受，哦，所以有禅定呢就是舍受，舍受为在初净律净分地有初禅，或者是初禅之前的净分地有，哦，非根本地故，哦，不是根本是禅，哦，它主要是要讲的就是生到这个色界三天你要舍受相应，讲的是这个。但是到后面155卷他又问出这样的问题出来，何因缘故一切有情命中结生必住舍受，不再只是出禅天，而是一切有情命中结生都住舍受。他的回答呢说，于五寿中，啊，这个五寿就是呢有，啊，对，苦乐忧喜舍，对哈，苦乐忧喜舍，五寿中里面呢，无有形象灭裂如舍受者，于时时中无有灭裂如死跟生死这两个时候，所以住舍受命中结生。他的意思是这样，去回答那个问题。那实际上，我一直对他这样的回答跟这样的问题，一直抱着高度的怀疑。一定要住舍受里面去转世转生吗？哦，我意思是有怀疑的。但是这个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用字，不但是初禅天三天是如此，是一切有情命中结生都是这样。像成为世论，我底下引用成为世论，它就不是这样的说法。哦，你看他说呢，契经说诸有情类受生命中必住散心，非无心定。特别强调的是住散心，不是无心定。因为如果没有六事，若无此事，啊，就是没有这种散心的这种心事的状态，生死时心不应有故，为生死时身心昏昧，昏昧，对，如睡无梦，即梦觉时，明了转世必不现起。那如何转世呢？转生呢？又此位中六种转世形象所缘不可知故，如无心位必不现行。 六种转世形象所缘，有必可知，如于是故。简单的说，我看这一段的意思，我的了解，陈维士论这一段的意思是，临终转世不可以像这边写的身心昏昧如梦如睡无梦，完全是深沉的睡眠的状态，这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要到跑到那边去转世，一定是有一个六世的一个心起现行，然后呢沿着那个阿赖耶识所现的那个境界，然后去转世啊。我看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那么就跟大毗婆沙论的说法就好像有不太一样，当然我有没有解错可能要另请高明哈。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上礼拜的讲义第三页最后两行啊，这边呢是净土群疑论里面就是讲问这样的问答，问曰：诸论中说命中受生为住舍受，就是根据大毗婆沙论来的，何因观经言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所以既然是舍受，而是喜受，就不是舍受。那么在喜受当中如何舍命也？前提他问话的不是说命中受生都要住舍受吗？结果你看到佛来，然后自己又升到金刚台去，喜受既强，怎么能够从这边舍命然后升到极乐世界去呢？所以他的回答有一丝是言，你讲的是秽土受生无甚迎接，所以呢为住舍受心中命中，可是净土受生慎重来迎，行者命中之时蒙大胜利慈悲加佑，就佛啊，佛的胜利慈悲加佑，故喜受未易得命中。所以用净土跟秽土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去说，生净土的时候因为有佛力加持，所以喜受未易得命中，所以诸论多具秽土受身，所以才会像刚刚那样讲的都住舍受里面去受身。这 他说不可以用这个来说明往生净土。另外一种说法，往生净土亦住舍受心中命中，以舍受心性累劣，故顺彼命中，喜受心强，的确不能舍命。所以经文的欢喜踊跃等言，这是将命中时的心态，还没有真的命中，命中前非正命中心也。正命中的时候是舍受，可是呢当时候看到佛来欢喜，所以呢那个是还没有真的命中，真的命中呢就是完全住舍受。所以他说呢，经跟论各具一义，不相妨也。所以回到刚刚我们用白话问的那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净土情余论专门他说明的是临终那个时候的心的状态，到底是完全没有苦乐忧喜，只有舍受，然后呢就跟着佛去了，还是有喜受，然后佛力加持就去，所以是在临终的时候那个心的状态，它是有两种说法。那么我们换成我们刚刚那个问题，我们临终的时候，因为平常你已经呢随时准备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所以你念佛的时候都要求自己要能够没有妄念，要能够安住在念佛三昧里面，心不颠倒，不管外境如何的干扰，我们一定要保持三昧正受，这样子一个念佛的心态。所以即使佛现前，我们内心很欢喜，终于感得佛现前了，但是呢也要马上恢复说一切都是唯心所现，正因为我跟佛的愿力相应，正因为我跟戒定慧三无漏学相应，所以呢可以佛现前，感得佛现前，还是唯心所现， 没有离开一心之外，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呢维持着保持着这种清净的信心、真实心、回向发愿心而跟着佛往生的。哦，绝对不会是呢，像我们一般世间啊，碰到欢喜的、碰到如意的啊，这样是哦，欢喜踊跃跳起来这样子哈，啊，绝对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心态，所谓的踊跃欢喜。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形容我们念佛的人临终的时候，你说没有法喜，骗人的啦。修了半天，平常也不见个佛影，什么影真的没见到。终于临终之前，终于佛出现了，当然高兴啦！哦，终于相信自己决定可以往生了，哦，怎么会不高兴呢？但是呢，不能够是用一般世间的跟烦恼相应的那种欢喜，所以叫做法喜充满。所以经文用的永耀欢喜是指这个。那至于说临终的那一念心正命中心，或许就是呢如谭子请用这句话来解释，也就是说当我们坐上了金刚台跟着佛去，哦，后面我们会读到其实还是有花河，然后去到那边花是马上开，所以请问花河的时候，你这个往生的上品上身的这个菩萨是什么心态？花都合起来了，不就是类似他讲的住舍受的状态吗？所以后面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欢喜踊跃是将命中的时候的心态，正命中跟着佛后花合的时候，应该就是他讲的是住舍受的时候，哦，我想是用这样子来汇通这段，哦，大概呢是这里面呢正因为是传通记有讲到这一段，所以要去说明，哦，要不然平常我们大概也很少去想这个对，阿伯对阿伯告时阵呢，哦，好，回到课本112页的第五行开始进入第十段，重生彼国以下证明金台到彼更无花合之障。所以这个第十段呢，在101页的经文，就是呢第三行101页第三行最后两句话，就那么一句生彼国矣，哦，这是第十段，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这个就已经是属于第十一段。为什么呢？你看他这边写身彼国矣，马上就可以见佛色身，见诸菩萨色身，哦，所以善导大师才会说呢更无花合之障，一去花是马上开的。但是呢传通记在853页这边呢，他的注解853页的这个第五行呢，他的注解呢，梁中法师认为呢，应该也有暂时花合这一个意思，否则他说呢，花开一门不能缺啊，什么意思？你对照那个100页的课本100页哦，是课本100页，对不起，课本100页的第四行。不是说每一品都有十一门的料简吗？第十门就是第四行100页第四行，道比花开此即不同，所以每一品花开有快有慢，所以他是用这样来说明上品上升应该也是有花合花开的状况，否则呢上品上升就没有需要这个第十门了。不过也是有道理，就是我们坐上去金刚台，莲花是合起来，虽然我们的感觉很快就到，很快到了花马上开，但是呢，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花合花开，哦，否则的话呢，不需要在第十 十二观还是十三观？九十五页第十二观，课本的九十五页第十二观，普观。普观里面有写到，叫我们做观想，做莲花合想，做莲花开想。所以可见三品上升应该也是有花合花开的这种现象，只不过是一去花是马上开的。这是传通记的意思，补充善导大师的这个文字啊，更无花合之障，只是呢花开得很快，相对于下八品而言，它等于是去是马上开，等于没有合的一段时间一样。后好，回到课本一二页第十一段，就是这个一二页的第五行哈。第十一段是从见佛色身下到陀罗尼门以来，证明金台道比得意不同，所得到的功德利益。所以呢，分成三小段。第一呢是初闻妙法即悟无生，所以你对照经文一零一页，经文一零一页的第四行。这边就写到呢，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已即悟无生法忍。到这里是属于第一小段。今须臾间历示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这是第二小段。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这是第三小段。所以先把这个段落交代。那么第一小段里面，见佛色相，见诸菩萨色相，通通具足。所谓见色相具足什么意思？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你说你为什么是这样解释？请你看这个上品下身一一五页，上品下身第四行，一一五页第四行，上品下身，你看它是往生到七宝池中，一日一夜莲花才开，可是要经过七天乃得见佛，虽见佛身，于众相好，心不明了。这前七天见佛的色相不是很清楚，于三七日后乃了了见，闻众音声皆也妙法。所以是根据这一段往前推到上品上身的见佛色身众相具足，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之所以看不清楚，代表还有障碍，上品中身、上品下身都还有一些障碍。只有上品上身一去花开，马上见佛，众相具足，然后听闻佛法，光明宝林演说妙法。传通记呢是特别把这个上三品哦，说呢在这上三品里面去都可以听法的现象，都没有讲到是听佛说法。然后呢中三品也都没有文经文，没有很明显的是佛说法。到了下三品特别讲的是听观世音菩萨说法，他把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关键处给点出来，说应该是有佛说法，只是经文省略啊，这个我觉得蛮合理的。所以经文上面只有写到上品上升的人是光明宝林演说妙法，我觉得他的断句呢是断到这里，是要让大家了解呢，不但是看到正报庄严清清楚楚，是依报庄严也清清楚楚，不但是眼根所见的清楚，耳根所闻的也很清楚。我认为是这样解释会比较好，不一定是说有没有听到佛说法，佛有没有替他说法，去到极乐世界的上品上升的还没办法听佛说法，这不是很奇怪，说不通的。所以 这个呢是经文上面的一个省略而已，我个人这样认为哈。那么圣道大师呢就不去解释这边，而特别解释的是什么？上品上生的人听佛说法之后，可以悟无生法忍。所以一二页刚刚我们念的那个第六行，就写的是第一小段初闻妙法即悟无生，是悟无生。请看今天的讲义，这个悟无生可以先看到《传通记》的856页第七行开始，也就是说《传通记》的856页第七行，他去解释经文里面的闻已即悟无生法忍，义理来推应该是初地无生。底下就说明了，用个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这样子互相对比来看，就是要证明上品上生听闻说法之后所证得的无生忍是初地的无生忍。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还有870页《传通记》870页的第五行，870页第五行，这个就是上品中生，经文写的是经一小节得无生忍。他也说呢，这个跟上品下生比较起来，这就是初地，因为那边写的是三小节住欢喜地，现在上品中生是一小节就得无生忍，所以时间一个是一小节，一个是三小节，但是无生忍跟欢喜地是一样的。好，所以传通记的意见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请看今天的讲义，刚刚那一段即悟无生那一段，因为慧远不是庐山慧远，净隐寺的慧远，慧远法师的《观无量寿经》一书里面有这么解释：次章身后得意差书，上辈三人得意各异，上上生者上品上生，自彼即得无生法忍，无生七地。他讲的是七地的无生法忍。那么当中也有呢，不是一下子去就得到的，要很多时间以后才得到的，亦有多时得者。但是呢，经文是特别就最殊胜的一去，马上听佛说法就证得七地无生法忍。上品中生者近一小节得无生忍，当然也有超过一小节，在三小节之中，一小节到三小节之中，所以一样的是就胜为言，一小节就得无生法忍了。那么下上下者上品下生是过三小节得住初地，以此类推啊，也是呢，也有过三小节才证得无生法忍，七地的无生法忍的啊，初地的，对不起啊，也可以过三小节以上才证初地的啊。所以慧远法师的写法是这样。因此梁宗法师的传通记为什么要强调是初地的无生法忍？类似像这样的写法强调是初地的还有的是观无量寿经书，这是谁写的？忘了把它写出来了。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的观经书，他也说呢，这边的无生忍是初地的无生忍。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还是采用梁宗法师、智者大师的上品上生去很快的听闻说法，就证得初地无生法忍。很明显的上品上生哦，去就有这么明显的经文是初地，或者是说好你说是七地，好，那么那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因为呢，你如果仔细去看慧远大师，那慧远不是庐山慧，慧远法师的解释，之所以去马上就是七地的无生法忍，是他还没有去之前，他已经是三贤位或者是登地菩萨，而往生上品上生的，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上品上生去到那边所证得的无生法忍。是七地的无生法忍，你说你为什么要去很仔细的去推敲这个？ 要让大家印象深刻，即使你是上品上身，去到那边，如果用凡夫的角度来说，是善导大师的角度哈，凡夫的角度来说，不可能一去就是八地，没有。就算是慧远法师的说法，一去就能够是七地的无生法忍上品上身，那也是你在这个之前，你已经是三贤位，最起码是三贤位的菩萨，去才有可能八地。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要把三经对照来看。虽然无量寿经没有讲这么明确，但是观经的上品上身就是讲的如此明确。所以无量寿经所面对的在场的法会大众有很多都是大菩萨哦，所以因此呢，他没有要特别强调，那个一往生上辈往生只能够是初地，因为在场已经有很多登地的菩萨、三贤位的菩萨，所以上辈往生当然可以是直接就是八地。但是如果你是用善导大师的这个立场去说，凡夫九品都可以往生，凡夫可以上上品往生，一去花开见佛悟无生。那个无声是初地，或许你会反驳说，那如果这个人上品上身的这个人善根特别深厚，所以呢在佛力加持之下一往生之后很快呢就直接超越咚咚咚跑到八地去，哇，那这个实在太了不起了。这种呢我只有在大悲心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身上看到，所以有时候不要讲得太高，我们还是要有经文的依据。所以上上品凡夫上上品往生，虽然往生之前是凡夫，但是呢是可以很快的往生之后，花开见佛悟无生。这边观无量寿经就没有说花开见佛听闻佛法之后多久证无生法忍，是没有讲。既然没有讲，起码呢应该是在一小节之前，因为上品终身时强调要一小节，所以它应该是在一小节之前。那对比娑婆世界而言，一般的经论说法，我们从凡夫开始发心要修到初地，一大阿僧祇劫，一后面摆47个零，时间单位是大劫。那小劫呢？小劫就是呢，84000减10刮胡乘以2乘以100，那算数是多少？大概是1700万年左右，一个小劫。所以差多少？所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很不可思议了。上品上身的人一往生，在一小劫内。更何况呢经文没有说一定要一小节内啊，他说是花开见佛然后呢就悟无生忍，也可以是很快的就是出地啊，所以这个已经很不可思议的现象了。然后把它讲到是八地，太高了啊，太高了啊。好，那么回到这个112页第六行最后一句第二小段，二者须于立誓次第受记。所以一样的，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你看我的讲义就说，像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经文的101页，就是上品上身这边，时间呢是今须臾间，上品上身之后时间是今须臾间，立誓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就是你有这个神足通，很快的须臾间你就可以遍至十方供佛，然后听佛说法，为被佛所受记。那上品终身呢，你对照113页的第二行是要先经过7天，也就是说上品终身的人往生之后不是发马上开，是要经过一宿 金粟则开哈，在一二页最后一行，金粟则开是花开一个晚上而已，但是呢，要经过七天，一一三页的第二行，经过七天就能够呢，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得不退转。接下来才说，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立誓诸佛，是要七天以后，起码经文这么明显，七天以后，那上品下生呢？一一五页，一五页的第四行。先呢是要一日一夜莲花才开，七天才能见佛，但是不明了，三七天以后就明明了了的，这时候才讲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于诸佛前闻圣身法，所以起码要二十一天以后才能够遍至十方，所以以此类推，只有上三品有讲到这么一件事，但是呢一样以此类推，中三品下三品能够遍至十方的这种神足通应该就会更长，就不可能会比上三品还来得快。你说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请你看讲义，我就做一样这样的一个推论，不是所有往生的圣众在往生极乐世界之后马上就可以游历十方，虽然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里面第十愿第十一愿有这么一段话，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没有一个例外哦，都能够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顷如果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觅供养诸佛者，他就不取正觉，这是第十愿神足通愿，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所以佛的愿一定可以实践，是所有众生一定都可以，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马上即时往生以后马上就可以，起码上品下生就要三七二十一天，那更何况是中三品是下三品，但是呢后头呢我就补充说明，其实就算是要一年怎么样已经比二十一千久很多了啊！你一年以后才可以，请问你要知道哎，这种神足通阿弥陀佛所保证的这种神足通是报土十报庄严土登地菩萨才有的哎，是连阿罗汉都没有这样子的神足通哎，是在佛的愿力摄受加持之下，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有这样的神足通哎，所以就算你往生不是马上就能有，但是还是可以很快的有，比起我们在娑婆世界来，那差太多了。我们要证得初地菩萨才有这样的神足通哎，所以我们。我是因为把三经这样合起来读，然后呢这个经过这么久对净土的了解，所以就发现说观无量寿经在讲三倍九品比无量寿经讲的详细，有一些状况啊，真讲到这些不同品位的这个状况，那比无量寿经讲详细多了，我们必须呢要依据观无量寿经倒过来去了解王无量寿经的三倍，这样的话才不会呢把往生以后的状况讲得太神奇了、哦、不能够讲得太一下子、哦、变得很不可思议，这样还是要有依据，要有经典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解释这两段的原因。好，我们第一堂课先到这里。好。